我们要一起思想神的话，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银柱火柱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银柱火柱是神的引导与同在。我们要一起看出埃及记13:20-22，还有14:15-20。出埃及记13:20-22，圣经这样说：他们从苏格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哈林日见耶和华在营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见营柱，夜见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14:15-20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张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感应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测量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测量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引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引柱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。这段的记载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以色列人经过神自己的保守，他们没有经历到埃及人所经历的十大灾难，特别最后一个灾难，当神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没有遭害，因为他们在门框门楣上都涂了羊羔的血，羊羔的血，羊羔的死代替了以色列人头生的死亡。那一个晚上，以色列人就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离开了埃及。说是摩西的带领，其实真正带领的是神自己，是神自己用银珠活柱在引领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当我们提到银珠活柱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会问，到底什么是银珠活柱？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一个图画，圣经图画，圣经有人曾经为圣经画了一幅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图画，其中一个图画就是这一个。他们画到说，有一个从地上往上升的，像银柱，像云一样，云彩一样，就在以色列人当中。那这个银柱就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行，带领着他们往前行。神用银柱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神说要他们在哪里安营。其实那个地方并不是以色列人要去的地方的中间路，以至于埃及人一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在那边安营呢？他们以为说，哇，以色列人迷路了， 所以他们就派兵去追赶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念十四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用银柱成为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的一个的阻隔，以至于如果你看这一张图画的话，好像是说在银柱的那一边是亮的，银柱的这一边是黑暗的。当然这个描述不太容易，因为这样的情形是我们人不能想象也不能了解到的。或者有人在坐飞机的时候，你经过换热线的时候，突然一暗一亮，有这一种的感觉吗？这是神自己的大能，神用银柱照亮以色列人，但是这个银柱火柱却阻挡了埃及人。尼希米告诉我们说，日见神用银柱引导他们，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的路。当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他们建造了会幕，以色列人就在这个会幕的四方安营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，所以每一遍都是三个支派。你在这里看到这一张图画的话，这个都是以色列百姓的一幕。这里大概三个支派，三个支派，这里三个支派，这里三个支派，中间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。那在这一个敬拜的地方，早上有银柱，晚上有火柱，就是这一个东西。这个银柱火柱，当银柱停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要停住。当这个银柱或者火柱往上升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就要开始收拾他们的帐幕，他们要把会幕收拾起来，他们要把他们自己所有的住的地方都收拾起来。当银柱火柱往上升以后，他们收拾好东西，银柱火柱就会开始动，不管日夜。早上动，以色列人就早上行；如果晚上动，以色列人就晚上行。这是以色列人完全遵照神自己的带领，在旷野里面度过了四十年。今天呢，我们刚讲到银柱火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四十章说，当时银材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。银柱火柱乃是显明神的灵在，神的同在，神对他们的祝福，神赐给他们的一个记号，神与他们同在，是神自己的荣耀。当银柱往上升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启程；当银柱停住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启程，一直到银柱往上升的时候。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在思想，他们在问，到底银柱火柱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，我们好像没有经历到银柱火柱。然而以色列百姓他们很确定，日见耶和华的银材在帐幕以上，晚见夜见银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虽然我们没有经历，但是以色列人有这个经历，我们就相信。今天有一些很科学的人，他们在研究在巴勒斯坦地，在旷野，在沙漠之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。甚至于我前两天在网络上浏览一下，有一篇文章竟然说，好像在中国某一个地方，在一夜中的时候，大概两个礼拜以前，就有人好像看到像银柱一样的东西。他们怎么讲呢？有一些科学家是说，可 可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一些好像地上的喷泉往上喷出来，所以那个水柱就像银柱一样。那有一些人说，当银柱就像祭奉一样，或者龙卷风一样。你们大家看过龙卷风或者祭奉吗？啊，在转的那个风就把地上所有的灰尘、地上旷野的那个泥沙卷上去，就看起来像一个柱子一样。那他们说活柱又怎么解释呢？活柱他们说是因为在旷野的时候，在会幕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献祭，所以那个焰就往上升，这个火往上升的时候就像火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用自然界的东西来启示、来解释神迹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想象，但是重要的是，神迹是神的作为，无论是自然界的，或者是龙卷风，或者是焰往上升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神自己用神奇妙的作为，在引领、在帮助以色列人。银柱、火柱是神的引领，是神的引导。圣经说，百日的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。神不仅是应许以色列百姓，神真正的带领他们有这样一个情形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概他们一共差不多有200万的人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。那他们走的路其实不是一条好走的路，他们走的路是一个旷野路，一群人，一大群人要走这一个旷野路，他们根本对这一个路也不是很熟。今天我们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有导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。你说我没有导航系统，我们有地图。你说我地图看不懂，还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走。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地图，连帮助他们怎么走的人都没有。你们还记得上一个礼拜这一个地图？如果我们看这一个地图，用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讲，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兰塞这一个地方，他们要从这个地方到巴勒斯坦这一个地方，那你想应该怎么走？当然应该是沿着地中海这个地方走，对不对？啊，从这里沿着地中海这一个地这样走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是走的对了。一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走，都是从这一个地方往这一个地方沿着海边这样走。但是以色列人当天晚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不是从这里走到这里，他们却从这个地方往南走，走到这个旷野来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法老跟以色列人，法老跟埃及人一看，都说他们是迷路了。他们迷路吗？没有，因为在出埃及记14章，神命令他们要这样走。神给他们的理由是说，因为如果他们沿着海边走，他们会遇到非利士人，而非利士人是很会打仗的。神说你们打不过非利士人，所以不要沿着海边走，免得你们跟非利士人打仗打不过。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外表的理由，另外一个理由，神要证明说他们所走的路完完全全是有神的带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有时候神对我们的带领不是像一般的一样的走法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一般人所走的路，那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神真正的带领。大家都走那样的路，你走同样的路，那到底是我们自己走呢，还是神带领我们走，我们有时候分辨不出。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时候，神会引导我们走一些别人不走的路，但是神就是要我们那样走。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考验，我们有没有信心走不是一般人走的路，我们有没有信心走神要我们走的路。以色列百姓不但走了一条不平常的路，他们大概有200万的人，非常非常庞大的数目。我们大概都有跟车的经验嘛，一部车跟一部车还可以，但是如果一群人五六部车要连在一起走，那就已经非常困难了。如果旅行的人都知道，旅行团常常会有人掉队，找不到，等来等去。以色列人不是20人、200人、2000人，以色列人是200万人。我们可以想象200万人要一起走，那是多么多么的困难。而且他们所面对的正是危险重重，他们要走的路他们没有走过，不像现在，不像今天，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很方便，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出门旅行的经验，甚至在我们当中有人说他走遍了全世界了。每一个国家只要是大国，只要有名声的他都去过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在3000年前、3500年以前，这些人他们生在哪里，大概就是一生在哪里住，可能连隔壁的城都没有去过。现在他们要走一条漫长的路，有敌人在那边，前面有敌人，后面有追兵，有埃及王，旷野这一条路又不熟。然而神引导他们，日渐用银柱，这是神的导航系统，日渐有银柱可以治避他们。这个银柱可以把那炎热的太阳挡住，让他们在神的引导之下，他们在神的银柱之下可以进入到神自己的保守。夜间的火柱可以照明，可以照亮，也可以保暖，就像萤火一样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日间的银柱，夜间的火柱，让以色列人的信心加强。同样，神今天要用他的办法来带领我们。神怎么引导我们呢？今天我们不是看到像以色列人看到的银柱火柱，但是神对我们的引导乃是借着圣经对我们的教导。为什么基督徒要读圣经？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学圣经？因为圣经给我们神的指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可以跟从神的道路。今天如果我们要得神的引导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引领。当神说往南走，你信得过吗？你说沿海的路好走，你说我应该往西走，不是往南走。往西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合理的， 往南走根本是不合理的。但是神就是用这个特别的方法在带领以色列人经历特别的恩典。我再说一次，神常常用一些特别的方法让我们经历特别的恩典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信不过神，我们不能相信神真正的可以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过这一些，所以我们就随波逐流，我们就跟着人的方法来走。今天我们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？当神的旨意跟我们所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在美国，我们常常去餐厅，去中国餐厅吃饭，吃完以后他们会给你一个 fortune cookies。大家都会看 fortune cookies 对不对？啊，当你打开 fortune cookies 的时候，你拿开那个纸，你念的时候，请问那个纸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好话还是坏话？一定是好话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曾经拿过一张 fortune cookies， 那一张写作你明天就会损失100万，有没有这样的纸条？应该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明天会生病，会没有这样的纸条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其实事实上，我们在人生的生活中常常会遭遇到患难，常常会遭遇到苦难，但是 fortune cookies 不会这样写的，不会这样告诉你的，因为人不喜欢听，人不喜欢看，我们不愿意面对说这些事实，所以我们所想要的都是好话。今天在社会上，很多人去想算命，有一些人去看 horoscope， 去看这些星象学，但是总是盼望自己所看到的是好的，是祝福的，是一个让我们心中喜乐的，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岂不知神有时候让我们遭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遭遇到的，是为着让我们可以更亲近神，将来更得神自己的祝福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都不肯顺服神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得神那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祝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银柱火柱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是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同在。圣经说，当时银材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什么是会幕呢？会幕就是神的居所。在刚才的那张图片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把会幕建造在中间，他们的营地都是围绕着那个会幕。会幕象征着神的地方，象征着神的同在，象征着神与人会合的地方。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常常来到会幕那里，在那里与神面对面的交往。会幕是象征着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，会幕更是神施恩发命令的中心。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记得第三点，而且是要记得完全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会幕是神的居所，是神与人会面的地方，我们只说会幕是神赐福的地方，我们忘记会幕是神发命令的中心。 同样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是希望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神祝福的地方。是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神，神要祝福我们的敬拜。我们常常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说教会是象征着神的居所，我们说这是我们属灵的家，是神的家。是的，这一切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说，教会神的居所，神祝福的地方，也是神发命令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单单要得神自己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的大能所赐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来到教会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来到教会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要学习，让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命令，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命令。因为神的祝福跟遵行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。主耶稣说，那有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，是蒙福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赐恩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。他用很多的方法祝福我们，他用很多的方法赐恩给我们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借着遵行他的命令来得神的祝福。但是这常常是基督徒最不想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要得神的祝福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想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得那最好最好的福。就像有一些父母，他会对儿女有一些要求，但是很多儿女不愿意遵从父母的要求，就不能得父母更多的祝福与爱。甚至于有很多的儿女因为不遵从父母，以至于让父母很伤心。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得胜。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念出埃及，以后我们要看民数记，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一些圣经里面，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，他们就得祝福；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，他们就得祝福。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记载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刚刚念过这一段记载，那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记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还是遭遇到腓力斯人的拦阻。虽然以色列人没有走北边的那一条路线，腓力斯人还是在想办法拦阻他们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打仗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跟他们打。当以色列人跟他们打的时候，摩西就在山上，摩西在山上举手。为什么他举手呢？举手是象征着神，向神祷告，向神呼求。他们打了一整天，那天从早上打到晚上，打仗有时候顺利，他们好像赢了，有时候又被以腓力斯人攻回来。圣经记载说跟摩西的祷告有关系，摩西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百姓就得胜；摩西什么时候把手放下，以色列百姓就打输。那摩西为什么不要一直举手呢？举手举了一段时间也会祷告，也会累的，对不对啊？ 就表示说我们常常祷告，祷告也会累的啊。我们大家说我们常常有祷告，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祷告，祷告到一下我们又不祷告了。其实祷告是很重要的。那个时候亚伦跟户尔，摩西的两个助手，摩西的哥哥跟他的一个助手，他们看到这个情形，他们就一起扶持摩西。他们两个人站在摩西的左右边，扶着摩西的手，让摩西不是一个人祷告，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祷告，他们就得胜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寻求神的同在，我们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同在。我们不但自己祷告，我们还要跟人一起祷告，夫妻一起祷告，父母带儿女祷告。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生活，但是我晓得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真正的得胜。当神不同在，以色列人就失败。当我们念出埃及记跟利未记跟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清楚看到这些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珍惜神与我们同在。圣经说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离开主我们就失去很多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应许我们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主耶稣要升天以前他特别对门徒们的一个应许。他就要离开他们了，但是他不是说我要离开你们了，你们要好自为之，他却说我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只有我们不要他，他不会不要我。银柱火柱是神的引领，银柱火柱是神的同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需求，但是我们敬拜神不能没有神的引领与同在。虽然他带领我们的路不一定是我们喜欢走的路，虽然他带领我们的路不一定是我们想走的路，但是有神引领的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或者你可能觉得有些的尴尬不便，但是神的同在却是一个祝福的同在。愿神自己用银柱火柱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引领，使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我们低头祷告。